那我们今天要看到是424页哈，424页，我们要进入到第九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这一章呢就是开始赛斯让鲁伯跟约瑟来问问题，那这个421页这里啊要问到第九个问题啊，第九个问题是说这个约瑟就在问赛斯说哈，他说赛斯你自己进入到一个出神的状态，以及你为了要在我们的时空里对准我们所需要的，对准我们所需的努力啊，这里就在讲赛斯如何对焦在我们的物质实相，因为赛斯所感受到的跟我们所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赛斯简单来讲，他跟我们在不同的系统，不同的系统。好，那最近有一个好玩的片子哈，其实已经是第三集了哈，就是那个星际什么，不是那个很多那个外星人会到地球来，然后两个黑衣人有没有？哎 ，NIB 星际战警嘛，啊，最近有第三集最新的嘛，那这个电影就很有趣，啊，这个电影就很有趣。好，他就其实谈到了整个宇宙里面其实有好多不同的生命的系统，不同的系统，所以你看他们连长相都不一样，有没有？我觉得这个电影很好玩，很有想象力，把外星人想成各式各样的样子。那这个我才刚开始在看第三集，看到我睡着了，还没有看完啊。那些妖怪，那些外星怪物有很多的那个创意，可是你看他在说什么，他们可以跟我们这样的生命的，我们长得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可是我们对外星人来看可能很丑哦，对不对？可是我们看那些外星人觉得他们好丑，是妖怪。各位，为什么？因为在不同的系统，好，不同的实相空间，所有的游戏规则啊，所有的我们的这个样貌啦、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我们用那个电影啊，你来想想看啊，想想看。好，那赛斯就说，我对一个房间里人们的感知与他们对自己的感知非常不同。我可以知觉他们的各种前世与来生的人格，却无法知觉他们的可能自己。哇，这句话很有趣，有没有？赛斯的系统，他的那个系统，看待我们这个物质实相的系统，他所有的感觉跟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可以同时看到我们所有的转世的经验，有没有？他这里有讲，他可以看到我们各种的前世还有未来的人格，可是呢他却测不准看不准我们可能的自己。为什么？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为什么？首先第一个，人没有被命定，你不是被命定而来的，你的生命是没有那种清楚的轨迹可循呐，只有模模糊糊大致上有一个轨迹。可是你生命啊，你后来来到这个人世间，好，你用着你的这个肉体，你在开始过你的生活的时候，各位，你知道赛斯为什么会看不准？你每一个念头都在创造改变，每一个想法都在创造改变，你每一个生活的经验它都创造了改变，大家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基本的这个灵魂的一个特质就是它不断的在变化当中，我们说 becoming。好，我们说灵魂的特质有源源不绝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可能永远都在某一个状态里而不改变，所以没有那个所谓的最后的完美，好，没有这个完美的状态，不可能存在，因为你的创造力就会不断不断的在运作，在创造，而创造会不断的产生新的一个现象出来，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就算是哈，你看，我们看，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讲什么例子呢？今天早上我听到在谈安吉丽娜·裘丽的胸部嘛，哈，听说她现在整得更好看了，啊，又大又好看，比她过去的好看啊。可是呢，因为她的家族里面据说85%哈，这种她有这个癌症的遗传基因，她得癌症的比例哈说这么高，所以医生建议她割掉嘛，对不对？那这当然有很多很多种说法哈，很多种说法。可是很多种说法是什么意思？很多种说法，别人对他的看法，还有他对自己做这个行为、这个决定的看法。 会不会产生很多不同的结果跟效应，有没有？所以后来大街小巷就在开始流行一些这个小道消息嘛，好，就说他可以趁机改良他好这个已经下垂的胸部，好，上次许医师不是也有提到吗？位置啊，在上课的时候，好，甚至于有人就讲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可能性，还有甚至于讲到说他可以帮那个帮他做检测的那个公司带来庞大的收入，因为他在帮他做广告，有没有提早做基因检测，提早预防，好，省得会得癌症。那很多害怕自己会不会得癌症的人，会不会想要去做检测？听说那个检测很贵啊，很高额啊。其实啊，我也听到很多小道消息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疾病，早就有一些可以对治的药物，可是那个药物为什么不普遍，不能普遍出来？为了利益嘛，为了利益嘛。好，还有很多非常简易的能源替代方式，为什么不能够使用？也是利益嘛，也是利益。好，有人说其实已经可以这个设想到，我有点忘掉了哈，在那个科学上面用水转化为氢，氢成为一个汽车的动力，不要石油的，是不用石油的。可是呢，好像这样的一个简易的这种方式一直没有办法把它推展出来，为什么？因为一推展出来的话，石油就没什么利益了，对，石油就没有什么利益了。好，所以其实在后面牵涉到庞大的一个金钱的利益。好，有此一说，好，有此一说。所以你看，同一个事件，我们在座这么多人，会不会有都不同的感受跟看法？所以这个事件已经被我们每个人的看法给改变了。所以这个事件它也不是你原来以为的那个事件了，大家了解了吗？所以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在变化。所以赛斯说它可以同时看到我们的过去跟未来，可是它没有办法测准你的可能性的变化，因为可能性的变化没有办法被测准，没有办法被它预料。只要能够被它预料到的话，就不叫可能性。可能性的意思就是说可以这样子也可以那样子，大家了解了吗？所以赛斯也一直在强调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使用到的一个创造的一个能力，其实都还只有小小的一部分。好，你能够使用到的一个宇宙提供给你的源源不绝的创造的能量，你可能只用到小小的一部分。所以换句话说，你还有无限多的可能性是可以去探索的，可以去发挥的。好，你可以不断的激发你自己去尝试新的事物，也许这个新的事物一尝试，你会发现你新的道路，你新的一个开展。所以这完全没有办法被他预测，他不但不能预测，老天爷也不能预测。好，我们说上帝耶稣他们都没有办法帮你预测到这个可能性。现在大家了解这个意思了吗？来，
我不是要找茬哦，
你尽量找茬，找茬才好，找茬就可以解释。
上个礼拜哈，有谈到所谓的说法者，
对，
他已经厉害到可以知道我们的思想波，
是。
那么我还没有成型的思想波，他都看到了。那他已经知道我在变化了，那么又为什么说他测不准？再来，我的过去跟我的未来，他们是两个同时存在，跟我的当下。同时存在，
对，
那我当下的思想就会改变未来跟改变过去，
对，
所以他对我的未来跟我的过去他完全都看不到啊，因为他根本也看不到我现在在，他测不准。
来，你接着下来看，好，我把这一段讲完，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赛斯有讲到说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情况。好，接下来我看见他在转世时所采取的各种面貌，在你们来说好像你在看一组迅速移动的画面，全都代表一个人的各种姿态。在与房间里的那些人沟通时，我必须记住限制我的评论，而只灌注在这个特定转世的现在自己的身上。这段有没有问题？就是鲁伯就是赛斯， 他在看见鲁伯转世的时候所采取的各种面貌，而且同时呢，他必须要定焦在同时在现场，因为他不是只有对鲁伯跟约瑟在讲话，还有其他的学生在，所以他也必须要记住他所讨论到的内容必须是当下此时此刻在现场的这些人的状态。大家听懂了吗？他必须要定焦在这个地方。好，来，先接下来，我自己看到这个集锦影像，它并不显现在真的眼睛上，也就是说，赛斯所看到的，好，每一个人的他的过去跟未来不会显现在鲁伯的眼睛，好，他只是他的眼睛没有必要多次元探多次元深度的感知力，好，因为鲁伯并不需要看到这些，不管我是否透过真的眼在看。我清楚地看到这集锦的影像，我用他的眼睛，因为他们替我把焦点缩小到这个人所知觉的现在自己的身上。这个怎么讲啊？比如说我们在看舞台剧，好，最近我也去看了一个舞台剧《西出阳关》呢，这个李国修的一部剧作，已经不是新的了，听说他有40部戏。这是他的第六部戏啊，在讲这个国军退守到台湾来的那个过程啦。那有很多的老兵，好，他们后来在台湾有一种失根的浮萍啦，哈，觉得这里不是他的家，很想要回大陆。可是呢，那个时候大陆沦陷了之后，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不能够通讯嘛，对不对？所以心里面有很多的怅惘哈。然后呢，在台湾那个时候有很红的红包场，有没有歌厅哈？就像歌厅一样，那些歌星啊，那歌星很大的一个任务啊，就是来安抚这些老兵的。所以这些老兵常常都拿红包啊去捧这些歌星啊，因为他们想从他身上得到一些安慰。那这些歌星也想从老兵的身上挖到钱，好，所以各取所需。好，那舞台剧很容易帮助大家来了解时间同时存在的感觉。好，怎么说？因为舞台上可以同时，这边站着是在大陆他年轻要去打仗时候的情景，可是同时在舞台的右边可以站着他已经在台湾好垂垂老矣那个年纪的场景，他可以同时在那个舞台上，而你坐在台下在看着过去跟未来。你懂我意思吗？就感觉这就是赛斯为什么常常用电视台，有没有用戏剧来比喻所有的实相空间同时存在的那个意思。好，那你看他们在那个有一个老兵从来就没有念过什么书，可是因为要打仗了，然后呢人家哈硬是帮他做媒，一个北大的女学生哈就要跟他成亲哈，可是呢他们整整一年都没有同房过，因为这个年轻的老兵很害怕没经验啊，而且也觉得自己没有念什么书，配不上这个女大学生。后来打仗他们退守到海南岛，结果在海南岛的时候他要等着他的这个太太来跟他会合一起走，可是太太找不到他，他等不到他的太太，而且那个时候船只已经要开走了，只带着那些军人哈，只带着那些国民党的那些打仗的军人，只能他们上船，船下还有很多人想要挤上去，他们不能够让他挤上去，因为船载不了这么多人，否则船会沉掉。于是他们下令要扫射那些在船上想要挤上船来的那些，不管是百姓还是其他人。好，这就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嘛，对不对？可是另外一幕哈，这个老先生呢，这一辈子啊，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从来没有使用过他的功能啊，他从来没有，他是个处男啊，他是个处男。后来他很希望那个歌厅里面的那个歌星啊，有一个歌星他在捧他的叫咪咪，他希望这个咪咪就跟他讲说他需要用钱了，他妈妈要开刀，这个老兵马上就把他的存款100多万就要给他，可是他希望这个歌星能够满足他的愿望。好，满足他的愿望。好，那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悲剧，好，可是呢你会觉得都已经过去了，对不对？38年，对不对？退守到台湾来，38年之前的那个大陆上所有的情景，所有的事情过去了。可是呢未来，比如说 舞台上现在在演的是38年之前他还年轻要打仗时候的场景，可是幕一拉一换就是他老的时候在那个场景上。好，那你看后来又有一幕年轻的跟他老的时候同时在那个舞台上，各位假如我坐在台下我在看他们同时的演出，我就有点像是赛斯透过鲁伯的眼睛在看着他现场的每一个人一样的感觉，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可以看到每一个现场他的人生舞台，他的过去跟未来，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你的舞台，都有你的过去跟未来同时在上演。赛斯的能力就是看到每一个人的过去跟未来，可是他要定焦在什么？此时此刻正在舞台上正在他眼前上演的这一幕，所以他必须要定焦在现在自己的那个身上。大家听懂我的意思吗？去感觉哈，去感觉他，去感觉他。就李国修这个编剧跟导演的他的想法里面跟他的感知里面，每一个演员每一个时间点他有没有很清楚？他又像赛斯一样，有没有？他有点像赛斯的角色一样。后来有影评就说李国修把每一个在舞台上的走位，好，每一个变换的场景算得非常的精确，算得非常的精确。那就有点像是赛斯其实看着大家，他看到的不是你现在坐在自己坐在这里的那个你，他看到的是你的过去还有未来，然后他在讲我们感受不到的那个层面。好，我常常都拿一个最简单的比喻在讲哈，假如你站在101大楼上面，你看到整个风景，整个台北市的风景，可是假如你现在只是站在一楼跟二楼，而且你从来没有上过101，那他现在告诉你101看出来的风景是这个样子，所有的整个台北市啊，每一个地方，像尤其是信义区那里哈，他可以看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一个区块的地方，可是呢你只到过一楼，你只看到前面这周遭的风景，所以你完全你很难体会到他站在101看到的那个整个台北盆地的一个状态，你很难体会得到，除非有一天你也开始爬爬爬爬到那个上面去了，你就可以感知到他在101所看到的风景是什么。好，那他现在呢，赛斯就有点像是站在101上面告诉我们他所看到的这个广阔的啊那个风景哈，广阔的那个情况。那我们假如只是在一楼甚至在二楼而已，你就很难去体会他在讲什么，可是你可以用想象去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好，感受什么哈？赛斯在讲他在透过真的眼睛看到大家，对不对？那他看到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只有坐在这里的那个你，他看到一组非常很快速在闪现的画面，好，就是你的过去跟未来叭叭叭他就一直在翻阅。所以对他来讲很大的挑战是他必须要透过真的眼睛，好，不是假的眼睛哈，鲁伯，我为什么要讲鲁伯哈？因为就是会有这种语义上面会让人家混淆哈，是真哈，他的这个那一世的角色的名字叫做珍哈，珍 Roberts。 那他要透过珍的眼睛定焦在珍所处的那个实相空间，珍所在的当下的那个情况那个情景，大家了解吗？所以赛斯要透过珍的眼睛把焦点定在珍所看到的那个实相。真看到的实相是什么？就是我也是真啊，哦，好像透过我的眼睛，我叫做真嘛，哈，加真，刚刚好，哦，透过我的眼睛来看到现在坐在现场的每一个人，而不要跑掉了。好，哦，跑掉是什么意思？假如我现在正在讲你现在怎么样，可是我看到的是你的未来，那我就一直在讲你未来的事情，然后你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对赛斯来讲的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困难就是他必须要把焦点对准啊，从那么广大的实相空间里面对焦在 此时此刻对焦在我们现在正在讲话的这个实相空间里。好，接着看哦，他说这样子与你们的系统沟通需要极大的努力与更大的辨识力，按照这个通讯者与物质系统距离的远近而异啊。好比说我的基地就不在物质系统内，我必须在一个精准的时间，在你灌注于其上的时空精确点进入到你们的实相，这需要准确性，而这时就用得上辨识力了。好，他在讲赛斯的能力，他要有辨识的能力，好来对准他的焦点。好，对准他的焦点。我打一个比喻啊，我打个比喻，有些人哈，虽然不能讲他精神分裂了哈，因为一般讲到精神分裂，这个病人可能会看到你所看不到的那个幻象哈，他会描述一些什么事情，对不对？或者有一些人，他的确开始啊有一些通灵的能力，好了，啊通灵的能力，他可能同时感知到可能其他的讯息。其他的讯息。好，那大部分像这样子的人，他要是没有辨识的能力，好，他没有他基本的一些辨识能力哦，辨识能力就是说他基本的那个功力好了哈，这个人的一个对很多物质宇宙甚至更大的宇宙空间里面的知识，只要他没有这些基本能力，你看他会不会混乱，会不会混淆，他常会觉得他听到什么，他会有幻听，他可能会有幻觉啊，他可能会觉得哎呀那个声音我不喜欢我不要听，可能对他会产生很大的困扰。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有吗哈？啊，这个有的时候我有一些个案啊，精神分裂嘛，他都会告诉我说他好有一天晚上他会脱光衣服到处跑啊，为什么？他说反正就讲母牛是吧，母牛叫他爱办事情，爱办事情，好啊，就是要叫他把人世间的这个衣服要脱掉，因为他要来办事情啊。那你看他听到这些声音，他甚至可能看到影像，可是因为他这个人格没有辨识的能力，他没有他基本的啊一些对这个所谓这些特殊的经验的一些能力，所以你看他会不会疯掉？这就是精神分裂跟真正通灵人的差别在哪里了。好，精神分裂的人他真的听到一些声音，好，在我们的观点里面来看不见得是假的，不见得是假的，他可能真的听到其他什么讯息，可是他这个人没有能力接收这些讯息，他无法辨识。大家现在了解了吗？所以赛斯的程度甚至跟一般会通灵人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好，差别就在于有没有辨识的能力。所以有的时候啊，我这么讲哈，因为赛斯有讲过每个人的内在感官他的确可以透过一些练习被启动了嘛，启动了说比如说有一些他心通啦天眼通啦和一些所谓的神通的能力好了。可是我会说哈，慢慢的我们就会越来越了解，假如你的这个人格的修炼还不到某一个程度，你的辨识力不够，那这些能力对你来讲会是困扰的，而且会害怕的，你还不如不要，还不如不要，甚至于你会被这样的能力带着走的时候你不知所以然，好，那你可能也会产生很大的困扰。差别就在于没有辨识的能力，这样大家了解了吗？所以跟着赛斯的一些教导哈，像灵界讯息里面讲到的九种内在的感官，好，像我们一直在练习的意识扩展的练习，它其实就是在按部就班不断的要透过累积我们的基本的辨识能力，好，对整个宇宙人生的变化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好，甚至于信念创造实相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开始在了解这些原理原则，而后你的一些内在感官被启动了之后，你开始了有一些所谓的特殊的感应、特殊的能力，那它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你有基本的辨识力了。 这样大家了解了吗？所以当你一切都不知道，突然来了一个什么能力，一个什么神通能力，我劝你还是先不要用吧。好，我劝你还是先不要用。好，因为我们就有的时候当然会听到一些学员好在反应，他们会看到什么，会听到什么，然后他觉得说可以看到别人的将来马上会发生什么事啊，自己就很纳闷该不该告诉他，好，甚至要不要告诉他让他避开这个危险什么之类的啊。然后他又听到有一些这个所谓的其他的出家人啊或什么告诉他说，哦，你要是告诉人家你就替他背了业啊，这个人就更害怕了啊，这个能力又不是我要来的啊，我好心告诉人家我要替他背业，那我该怎么办？有没有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有吗？可是各位，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会碰到这个情况，其实也是代表你的内在某一种信念所产生的一种外境，即便是这种所谓特殊能力的外境，它也是在呼应着你的内境，大家了解了吗？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所谓的这些传讯的人哈，说法者，他们还是有程度不同的差别。上一堂课我们讲到的说法者，有没有说法者的能力啊？他能够服务到的范围还是有程度的不同，还是有程度的不同。好，所以连说法者他是不是也要一直不断的修炼？是啊，所以各位，我们去了解这些赛斯心法的原理原则，你的内在感官的能力它是自然而然会跟着你的程度开始来发挥作用。可是我们不是先去练习所谓内在感官的这些能力，好，然后哇，我直接就连接了，我直接就通了。好，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原理原则，你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困扰。这样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吗？对，所以赛斯一直在强调，因为他有辨识的能力，而且他的准确性很够。就赛斯的能力来讲，好，那我们来看422页。我可得知在屋里那些人现在与未来的经验就与他们现在的经验一样的真，因此我必须记住什么是他们认为已经发生的或尚未发生的，因为对我而言哈，两者为一。什么意思？对你而言的未来还没发生，可是对赛斯而言已经发生，了解了吗？好，就赛斯的眼光来看已经发生了，所以对他来讲并没有差别。可是呢，这些活动的模式也是一直在变的。什么意思？赛斯有讲哦，他所看到的那个未来是他当下看到的你的未来，可是会不会改变？会，跟着你现在的一个变动他会改变。例如我说我知觉到他们过去与未来的行动与思想，实际上我知觉到的却是永远在变异与变化的模式，包括在未来与在过去的。连赛斯他看到我们的过去跟未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会跟着当下的你，比如说你今天上了赛斯课，你更明白了，你的有一些观念开始在改变了，你本来接下来要走 A， 可是你现在改变了，你就选择走 B， 那赛斯看到你的时候他必须要看到 B 了，懂了吗？他之前看到的是 A， 可是后来你改变了，你走向 B， 赛斯马上看到的是 B，所以赛斯所看到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大家知道这个意思吗？好，来11点。有些我看到在未来与这些人明明有关的事情，可能不发生在你们的物质系统里，他们存在为可能性的、潜在的，已在思想里实现，却未转变成明确的具体形式。好，我告诉过你，没有事情是注定的，我必须对准一个在你们来说的将来日期，而探索它的所有的细节分支，才能够确定我早先在你之内看到的可能行动哪一个后来会实现。好，听起来很复杂，赛斯必须要精算，他必须要探索他所有的细节与分支。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瞬息万变，我们一直在改变我们的想法，会因为我们的感知改变，我们的经验改变了，带来不同的感受，带来的不同的体会，我们会不会开始改变一些想法？好，你可能本来就是一直都是在左右你小孩的父母亲，你常常都要帮他选择走 A 走 A， 即便你的小孩想走 B， 可是你说好啊，没关系啊，按照你的选择啊，可是你心里面一直在左右说选 B， 哎，选 A， 选 A， 有没有？好，可是后来你听过今天这一堂课，你突然明白，好，永远都有很多未知的可能性会发展，会变化。所以呢，父母亲开始学会放心，那么我就尊重我的孩子，让他选 B 好了。本来差一点你成功了，差一点要让他选 A 哦。可是后来你听了这堂课，回家之后，你选择让你的孩子做他自己的一个选择，你有没有改变？改变了，你知道，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不是你一个念头改变，只是这样子改变而已了。你想想看哈，我们来推想，假如当时你左右你的孩子选 A， 你成功了，父母亲成功了，结果你的儿子呢也听了你的选择，比如说不念电机，选择念医科，好，选择念医科，结果越念越痛苦，越念越难受，他还是念医，念医念到现在，他可能是一个很棒的医生，可是后来啊，你看现在的医学界有没有开始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从来没想过，对不对？现在医生都忙着跑法院，律师忙着跑医院，为什么？到医院去找 case 啊，因为医院的 case 越来越多。好，这是之前在选择念医学院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大家了解吗？那各位，只要你用想象力，你去想象这个孩子选择 A 念了医学院，后来一路念书很辛苦，他也算是念得很好，可是他心里面一直都不想放弃念这个所谓的电机好了，好，走这个什么电机，就是电脑方面的这些东西，对不对？讲那个比较强烈的分别好了啦，他想念文学啦，他想念文学，他想当一个小说家，好，可是呢他念医可能很擅长，因为他会念书，他念得很好，可是他心里面隐隐约约始终就是有一个遗憾。好，后来他自己也生病了，他也生病了，然后慢慢探索发现，原来他当时并没有走上一个他最想走的道路，他这个选择是为了配合他父母亲，为了让他爸爸妈妈安心。而这个孩子当时为什么要让他爸爸妈妈放心？因为当时所有的人也认为，你能够念医科，为什么不念医科？干嘛去念中文系？这两个差别太大了，对不对？中文系将来会饿肚子，医生出来以后会赚很多钱。在他那个年纪，在父母当年的观念里面，他们会这么想。所以假如那个时候选 A， 你看我们可不可以想到他后来的人生可能有一条路线就这么发展了。可是好险哦，听了今天这堂课，然后妈妈回去之后决定让他的孩子快乐最重要，像吴爸爸念的书嘛，念的那篇文章，对不对？后来发现，好，这一生都在忙着赚钱，可是不快乐，有什么用？后来这个孩子选择 B， 去选择中文系，最后可能后来变成一个很棒的小说家，啊，可能出版了很多的书，可能他今天的人生一直在如他所愿的发生，他可能又走上另外一条道路。所以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当下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你动的每一个念头，他的后来都有一条路会发展出去，大家讲这意思吧？所以你不是只有动一个念头，只是在当下做了改变，不是耶，你后面的人生可能整个都跟着变了耶，有一长串的变化会出来耶。你想想看，我们每一个念头跟他后来会发生的关联性有没有在一个非常精确的安排里面？可是你可能脑袋你想不到，你脑袋想不到，各位，你现在回想你的过去，你在某一个时刻做的某一个决定，有没有影响到你后来的人生？它环环相扣，环环相扣。可是你现在又换了一个想法的时候，那个环环相扣又扣出别的一条人生道路来。所以你知道有多么繁复？为什么我们念这个观念、念这个书会这么的困难？就在这里。
你这样讲，我是已经有一点听清楚，可是我还是迷惑。如果说像刚刚
我们也迷惑了这么多年了，没有关系。
像你刚刚对这位妈妈讲说那个异位性皮肤炎的事情，
嗯，
他每一个人，孩子跟母亲，哦，我们来到人世间就是一个戏嘛，
嗯哼，
在很久以前就编好了。那我现在又去改变了，那过去我编的那个戏嘛，那就不算数咯，我也
当然算数。你没有过去的戏码，哪有今天作为改变的参考？有没有？你懂吗？ 过去的那个剧本是这样子写，可是现在既然每一个当下都可以重新做选择，都有一个变化的可能性，你今天能够做这个选择，做这个变化，不也是之前的那个戏码给你做的基础跟参考吗？否则你用什么基础参考点来做修改？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我知道你的疑惑，很多人会问命定跟自由意志嘛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假如每个人的命运生命蓝图都写好了，那我们究竟有多少的自由度？那尤其赛斯一直在讲，我们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状态，我们一直不断的在改变，对不对？好，那各位你想想看，我们的确有一个基本的蓝图，这个蓝图是什么？你选择从哪一个父母亲出生吗？你选择家里面会有几个兄弟姐妹吗？你选择你的性别角色，大家懂这意思吗？叫做基本条件吗？我们上台演一出戏的演员有没有他的角色选好？他一定要选好他的角色吗？他今天是要演什么角色，演什么个性特质，然后呢他是在什么家庭里面出生，有没有一个基本的剧本？有吗？可是后来常常这个在演戏哈，假如很高超的人哈，他最后可能不见得会按照剧台词讲，有没有？有一些比较厉害的演员，他会跟着当下的感觉开始做出了一些新的变化，那其他配合他演出的配角，假如他的能力也够，马上又可以对上新的台词，有没有？这是一个比较高超的一个戏剧节目嘛。可是大部分的人还不具这种能力的时候，你看都是按着脚本背台词，然后演出每一幕每一幕的戏剧，有没有？大部分的人都在这个台词里面，因为他不知道他有修改剧本的能力。这也是赛斯一直一直一直在讲的修改剧本的能力。所以刚刚在你讲，你说过去会不会一笔勾销？不会啊，你的性别还是这样的，你爸妈还是这样子啊，你爸妈还是他们两个，你可能改变爸妈吗？丈夫可以改变，对不对？就是爸妈不能改变吗？没错嘛，你的基本出生的条件就是你的生命蓝图所写下来的基本条件，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吗？这是你来到这个系统这个物质实相的基本游戏规则，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可是你可以改变什么？你还有很多很多地方可以改变呢。现在大家了解了吗？有的时候我们去创造一个限制的感觉，人生里面有很多限制，有没有？这个限制不是让你就被限制住在这个框框里面来运作，而是要你透过限制发现你的创造力，然后去创造突破限制的方法，开创新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大家在玩的游戏。来，你说。
老师，其实我那时候会那么不稳定，其实是我一直想要改变我爸要我演的剧本。
嗯哼。
然后我会跟我先生相识，其实是应该说我有被性侵啊，然后就 timing 刚好遇见，
对，就怀孕了，
对，遇人不熟这样子。
嗯，
所以我一直在想要重新写我自己要的人生。
嗯，
所以当我离婚的时候，我爸就是没有人同意，可是我告诉大家说人生是谁在过，
对，
快乐不快乐然后是我能掌握的。
对，
我只讲这句话之后，所有婆婆妈妈都闭嘴。然后我说，离婚真的像你们说的这样吗？那我演一次给你们看。
嗯哼。
所以我会很不稳定，甚至我不知道说，我这样的想法会遗留到后面的那个剧本，我不晓得。就是我的孩子啊，是后来去回看的时候才发现，哦，好恐怖，都会有相关联，
环环相扣。
对对对，
环环相扣。所以为什么说每一天都是灵魂精心的安排，你知道吗？因为你动一个想法，它后面就会跟着变。大家有没有看过，有，我不知道该怎么，万年历吗还是什么，蝴蝶效应也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你动一个念头，为什么另外一个岛上的人会发生地震，对不对？一个念头竟然有这么大的力量。好，那各位，其实像他刚刚在讲，好，他要为他的人生重新写剧本，这就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个创造力的展现。好，可是我们一直在认为命定的部分是你的爸爸妈妈，他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起码在这一辈子。可是上一辈子他可能不是你的爸爸妈妈，现在大家了解了吗？ 好，就你当下的这一场人生而言，的确有一些基本的条件。好，你选择这样的爸爸妈妈，遗传了他的基因，所以你的长相是这个样子，有没有？你的性别是这个样子，你的兄弟姐妹这些血缘关系是无法否认的，无法否认的。可是这些基本的条件，好，它是你的一个来到这一世的基础。但是接下来的人生呢，你是充满了创造跟改变的能力。现在大家了解了吗？好，再讲更远一点，赛斯有讲，包括你写这个蓝图都是你的灵魂写的啦，也没有人逼你写的。你出生时候的星象盘，星星为了你出生的时刻而排成那个样子。你看他的讲法是这样子，很有趣。你不是因为那个看了时辰出生下来，是你要在那个时辰出生，所以星星排列成那个状态。你为了想当母羊座，所以你选择在三月出生。大家了解了吗？不是说你碰巧出生的时间就刚好在母羊座了，你的灵魂要当母羊座的人。好像这些星象牌就是基本的生命蓝图，它就是基本的游戏规则。为什么有些人在算命可以算到某一个程度的真实准确？因为它就是那个基本的条件。有没有？你为什么是这个星座，为什么不是那个星座？你的出生的那八字有没有？它就是基本的条件。可是这八字他没有办法把你整个一生都把它算得非常精确，连赛斯看着你他都要必须有没有每一个细节分支要算得很清楚，因为你随时在改变，那他就要随时对准你改变之后的那个未来或是过去。好，那我讲得太激动了吗？是不是这样子？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感觉哈，各位回到我们自己生活里面来哈，你来体会这个观念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实际上的帮助好了。好，你看我们大家，我们每一个人哈，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你最大的痛苦一定是来自于你所发生的事情不在你的预期之内，不是你所能接受的观念嘛，不是你能够接受的状态，对不对？你才会痛苦嘛。只要都按着你的心愿发生了，你有什么好痛苦？好，可是呢，当你发生了让你的期待落空的一个事件的时候，你可以透过什么方式来改变这个情境？改变期待嘛，就这么简单。改变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跟期待，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你的痛苦会不会马上有一些改变？可是问题在，我们每个人要改变想法跟期待如此的困难，为什么？这就是你蓝图基本的设定，有一些性格上的基本设定，有一些基本上你从小被父母亲影响的一些观念，有没有？它也是一个挑战，越是限制它越是挑战。好，限制越大，换句话说挑战越大，有没有道理？好，所以呢，你看赛斯随时随刻要跟着你的念头，跟着你的一些想法改变，他要开始不断的调整他看待你的，他看到你的那个现状，对不对？那你说换成我们来体验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碰到任何的一个情况啊，生活里面的一些挑战出来，我们有没有办法也随时在调整我们的看法，好，来产生对这个事件不同的看法，然后产生不同的感受。我们有没有办法在这条路上学着赛斯一样这么有弹性，有没有随时在修正啊，在调整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那我们有没有开始在改变我们的生命蓝图的设定？因为父母亲是这样教你的，可是后来你的学习说父母亲的教导不见得都是对的，是不是？父母亲的一些观念不见得都是我唯一能够选择的观念。所以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心态，你碰到任何一件事情，好，我们一直都说我们都在培养不同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能力，我们就在培养这样子的能力。因为这就是你的信念会创造实相嘛。只要我的想法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弹性的话，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实相会不会改变？实相就会改变了，你的人生就变了，你的人生就变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赛斯听起来哈，他的这些资料好抽象，可是他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方向。 好，我们可以从赛斯讲的这些话里面，我们去慢慢推敲到我们自己怎么来实行，来练习，来练习。所以我上一次有讲到，我们说话有的时候真的要看什么，我们说话要有我们的高度，有没有？只要你能够站在比较高点来看，你就不会陷入在谈话之间的那种纠缠。好，因为假如丈夫跟太太讲话，你会陷入在夫妻之间的角色里面谈话的内容。假如你脱离，你不是夫妻的角色来看待这两个人在谈话，你会不会比较有不同的观点？好，你要是站在你在跟你孩子谈话的这个角度，那么你会有一个家长的心态，有一个小孩的心态。可是假如你跳出来这个角色的话，你会听到什么？你可能就听到不一样的话了。所以看事情要有不同的角度，说话要有它的高度，有没有？我说采取行动要有那个程度，那个诚叫做诚意的诚。只要你采取行动，你带着你的诚心诚意，你去采取这个行动，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它就会产生符合你诚意所能够创造出来的结果。你不是随随便便做，你也不是带着想欺骗人家的心态去做，而是诚心诚意的，我今天既然要这么做，我要问我的出发心意，我的出发心意是如此的清楚明白，而且单纯，甚至于是很诚意的。好，我去做了这个行动，那么它的结果也会依着你的诚意而产生那样的一个效果出来。赛斯有没有站在一个高度在跟我们讲话？赛斯有没有常常提供不同的角度在提醒我们？有吗？对不对？啊，这就是赛斯的教导啊！哎，来，好，这个呼应一下，对不对？越听越爽了，越听越明白了。
因为那个刚刚又看完那个《阿甘正传》哈，那已经不知道看第几次了。他在最后的时候不是有说出两句话嘛？啊，就是他母亲给他的一个指导，就是说你永远不会知道你吃到的巧克力是什么样的味道，是口味。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想法，而那个想法就是说他希望能够在变当中要找到一个恒常不变的，因为人希望有抓住一个不管你是讲中心思想还是讲最高原则，在万变当中你都不离其宗了哈。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我觉得他对生命的一种态度哈，因为他可以从一个瘸脚的带义肢的，然后那么跑得那么好，然后在当兵的时候这么勇敢，然后做一个很会打桌球的一个国手啊，然后再到一个去补这个瞎子，他的角色一直都在变化，但这个变化里面就是不知道那个巧克力是什么味道。可是他如果要找一个恒常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对生命的态度就是永远全力以赴，这个东西就是你走在哪个地方你都可以做不变的一个指导原则。所以他认为说可能有人告诉他这个，母亲告诉他那个，但是他最后他就跟自己讲说可能两者都会存在，这样的意思，就是变跟不变之间。
哇，这个提醒很棒啊，讲得真棒。好，我们可以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心态态度来面对我们的人生，来面对这个无常的人生。那个心态就是说永远都是全力以赴，勇往直前。好，永远都是带着一种冒险的心态，好，去这个闯荡我们的这个精心所设计下来的人生，对不对？我刚刚又想到，像最近这部电影叫《出神入化》，也真的非常好看。好，《出神入化》在讲变魔术的事情。哈，他说你越靠近、越接近看，你就越看不到真相。这句话讲得太棒了，什么意思？当你很接近看着的时候啊，你只看到你眼睛看到的部分。可是魔术都是在旁边做手法，你看不到。魔术最大的一个吸引人的地方，还有你会觉得它好神奇哈，是因为它会用一些手法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以至于你忽略掉它其他的设计，它其他啊怎么来铺陈到今天啊，然后呈现给大家看的那个魔术的结果。大家了解这意思吗？那会不会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你太专注在你所选择看到的这个面向啊，看到的这个角度，以至于你不知不觉的，你根本没有看到其他的精彩的安排。好，因为你只看到你要看到的。所以换句话说，你孩子的异位性皮肤炎会不会好？ 会好，因为是可能性，大家了解了吗？你现在所有的观点哈，焦点放在跟你儿子的关系，你看到的是他的异位性皮肤炎，可是他有没有一个非常健康而且开朗而且很愿意跟别人分享心事的一个自己在旁边等着，等着什么？你的焦点开始转向到那边去。好，我们就在学要转，怎么转哈？因为有时候很难转，没有滋润剂，好，没有加油，所以转不过来。好，所以我们不断的在学习，也是在增加我们的滋润剂。好，等这个滋润到某一个程度，你要转向就容易啦，是不是这个意思？哎，所以你一定要深深的相信，哈，有一个充满喜悦跟滋润剂的妈妈，就会有一个喜悦充满滋润剂的孩子，一有滋润剂，皮肤就会好。我们可以当成实验，当成实验。那同理可证，所有的疾病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记得许医师说，他在带癌症团体的时候，他要每一个癌友都说他的癌症是假的，他都要他们指着自己的那个癌症哈是假的，因为他只是暂时出现的一个现象，他不是永远不能够改变的现象，这才有趣呢。后来我突然想到安吉丽娜裘丽，他就算把胸部切掉了，难道他的癌症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吗？对不对？有可能啊，癌症不是会转移吗？哈，有原位癌也会转移到其他的器官呢，他要把每个器官都切掉吗？对呀，这实在很有意思哈。啊，剩下五个爬线，好，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五个爬线会不会也变成真正的一个癌症的形成？也会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得癌症也许从零开始，后来慢慢因为心情指数的下降，所以癌症指数就升高，有没有可能？可是会不会因为你的心情好指数又增加，你的癌症指数又下降？它其实一直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啊。嗯，难就难在那种转移，我是说我们的感受，我们的信念转移的那个能力，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哪边卡住了，转不过去。所以为什么需要找人谈，好，需要一直不断的学习成长，就是要看到那个卡到什么东西。对，这个比卡到阴还麻烦，卡到阴找人家收收筋哦还快一点，对不对？你卡到信念真是很难找。嗯，好，其实啊，这个又可以探讨很多了啦。哈，为什么孩子从小不管，长大就管不动了？哈，管的背后是什么信念呢？要管跟不管后面都有信念。好，所以不要听课，有的时候说我们要尊重小孩子，那好，那我什么都不管你了，那个后面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哦。好，我真的完全理解到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原理原则，我打从心里面接受跟信任他所做的一个管或是不管，他是不一样的信念。好，不见得说你听了这些课程你就真的完全不管小孩了，不见得。有些小孩子好喜欢给人家管呢，有些小孩子你不管他没有安全感的。对，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探讨一些事件那么不容易，因为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事件，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人生，说也说不完，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可以用这些基本的原理原则，像刚刚那位同学讲，我们的一个对人生的态度可以是勇往直前，用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都适用。可是呢，好，对于充满了变化跟不可知的未来，我们是没有办法把握的，我们没有办法说啊，你按照步骤一二三你就一定可以怎么样，没有办法。好，这就是我们人生最挑战的地方。 来，我们接着看啊。沟通方法可能有很大程度的不同。一个以物质实相为基地的通讯者，好比说在两世之间的人，会发现在许多方面更容易与你们沟通。不过呢，他能够给的资讯也会因为他的经验而受到限制。好，那这就是说不具肉体的一个人能量人格元素，不见得是赛斯，有没有？两世之间就是还没有投胎的时候的那个灵魂的存在的能量，他跟你沟通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呢，他能够给你什么讯息呢？跟他的经验有关，好，也是跟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水准啊，到什么程度有关系，他能够给你什么样的讯息。好像好好笑，我大舅舅过世的时候，他托梦告诉我说叫我表姐给他烧钱。好，那这有沟通吗？那我大舅舅的程度就有这样子啊，因为他只需要烧纸钱。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那像我看到我二舅舅过世的时候啊，那在梦里面看到，哇，他就很开心的跟着他自己的丧葬队伍在走，快快乐乐的。好，那后来我就告诉我的表姐们，哎，他们就放心了，他觉得说啊，应该是蛮满意帮他办的后事。好，那你看我二舅舅的水准大概在这里，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好，可是呢，有的时候，那上次我们在讲说法者有讲到，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可能也都有说法者在教你，可是你可能醒来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但是有一天你在看你一直都看不懂的赛斯资料，突然明白了，会不会在梦中其实你有在上课？好，这就是赛斯讲的。好，所以呢，无论如何哈，我却有一个人间生活的记忆，在把你们的精神资料转译为物质形式时，这自动的对我有帮助。好，赛斯有当过三次的人，所以他当人的这个对物质实相的一个掌握跟熟悉度是够的。好，所以他现在虽然没有用一个肉体在跟你讲话，可是他大致上了解物质实相的游戏规则，因为他当过人，好，他有经验。举例来讲，此地利用鲁伯的感官也有很大的帮助。有时我看见这房间和这些人就像他看见的一样，或不如说像他的感知机制所见的一样。在这种情形，我转译或读纳资料，而后像你用一个电脑资料一样的利用它，那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那这个第九题他就回答到这里。好，那这个第九题就到这里了。好，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来，你请说。等一下，那个麦克风。
那个，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许医师，然后他很恐怖，他七孔流血，然后在梦里面他。
你在帮他释放压力，做清理，蛮好的。
对，就这一个梦，早上起来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会梦到一个七孔流血的许医师，而且他是整个流到，就是还蛮恐怖的。
真的哈、哦，我来问他一下好了，
就是、
看他有没有流血。
对啊，连眼睛、连耳朵什么，就是到处流血这样子。
对，那对你的意义是什么？对你个人的意义？
然后他在梦里面就是讲了很多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记不住，
记不得哈。
对，只是这个印象，我也不晓得我要该给他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对，
对啊，做梦哈、哦、一定跟你个人有关系，当然有预知性的梦哈、哦、那你为什么会预知，包括连你预知性的梦后来有发生或是有实现，它对你个人来讲都有一些意义啦，都有一些意义。好，那梦见他七孔流血哈、
哦、其实就有一点我会联想到好像是在墨西哥还是中南美洲，不是有一个神像也曾经就是这样流眼泪还是怎么样过。
哦这个替一切众生哈、哦、
就是
这个在扛业障，对啊，对着一切众生哈、哦、然后再好，再做一些协助，嗯，好，蛮好的，把它当成好玩的事了哈。下次我碰到他，问问看他到底有没有七孔流血过。
嗯，还有刚刚的，就是有一个疑惑，就是说，比如说像想要去创造自己不同的命运，然后跟灵魂蓝图的设计，这当中会不会已经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已经否定了我的蓝图，我的灵魂？ 所以才会那么想要去做改变。
没有，简单来讲哈，你是无法否定他的
就是
这个蓝图，
就是你其实
是抗拒他，你可以很不喜欢你的蓝图的设计，可是各位，这是你生命的一个阶段而已。好，你最后都会发现，一定会发现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设计了。你最终有一天会知道，而且臣服接受你的灵魂为什么要这么精心设计。你都要埋怨嘛，是没有用啊。好，为什么没有长高一点？有没有？为什么没有长好看一点？好，为什么先天要带来一些疾病？好，为什么先天的条件要比不上人？你终有一天，你会走出这个埋怨，走出这个疑惑，而看到你灵魂为什么要这样精心设计。对，就算你不接受，也不过就是在现阶段你不接受，将来你一定会明白，一定会明白，否则不会做这个设计。对，很好玩哈。假如我们大家都明白，大家都长得一样漂亮，一样高，一样的好条件就好啦，为什么有人要选择天生有残缺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好，假如都是灵魂精心的设计，那么为什么有人要选择这么糟糕的条件来诞生呢？就会说不过去了，对不对？对，而且灵魂是完全自由的哦，好，他是没有受到限制的，一切万有是不管那么多的哦。好，他一样给灵魂的特质，还记得吗？在灵魂的潜力，我们有谈到，灵魂最大的特质就是无穷的创造力，有没有？他可以完完全全的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做创造的。所以终有一天，你就要慢慢的去明白，我为什么给自己人生设下这么大的挑战，对不对？否则没事，我干嘛选择这么差的条件来诞生？我选择好一点的条件就好了嘛。到时候你一定会要明白，你不明白你就没有办法超生，你不明白你会痛苦。可是当你明白，而且欣然接受，完全臣服，你的人生开始到另外一个阶段。对，所谓的人生第一个阶段，就是去了解跟接受你的灵魂蓝图为什么要这样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当你真的全然的接纳，全然的接纳，你的意识一定会提升，一定会到另外一个阶段。所以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选择这么多不同的轮回转世的角色，我们都在帮助灵魂不断的扩展，意识不断的提升。这种提升的过程，就是不断的去透过了解你是谁，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人生，人生到底是什么意义，你的意识才会一步一步不断的往上提升。而这个提升不是只有你这辈子有好处哦，它是你整个灵魂的学习，整个灵魂的学习包括很多不同的转世的经验，对不对？好，灵魂它收集了所有你转世的经验，不单只是你这一辈子的经验。所以有的时候实在很无奈，你非得接受不可。对啊，凡一直不断的在那抗拒，好，一定会一直存在。你欣然接受，你就跨越过去了，跨越过去了。这个话也代表是，当你能够真正的接受你自己，从你自己的角色、你的位置、你的特色开始来发展出你的人生，而不是始终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特质，改变自己之所谓为你自己的那个特质，然后成为某一个人，成为某一种人，然后才去发展你自己。好，你永远都不会在这样的一个基准点上找到你真正要的。你一定是要回到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接受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可以从这样的一个基准点发展出什么样的人生。否则你就不用大费周章把你自己安排成这样的一个角色了，对不对？来，我们来看第十个问题。第十个问题在问说，你会不会告诉我们，在这些课开始前你接触真的一些方法。好，那他说，在较早的一章我已经提到了一些，作为真，他大半的训练在梦境里发生，他常在出体的情形里去上课，最初是由各种不同的说法者来教导，所获得的资讯常经由师而被带到有意识的层面。好，他现在讲真，好，他一个训练的方式，好，就是在前一章我们有讲到，说法者一直不断的在他的梦境里面，好，当真灵魂出体的时候在帮他上课，而他的这些讯息用诗来表达。所以我一直都记得哈，赛斯讲一个 写诗的诗人啦、画家，其实他们都是具备神秘特质的人，有一些神秘的特质，他们都在把内心里面所接收到的一些影像、一些讯息，透过诗的表达，透过绘画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还包括音乐啦，包括很多的一种艺术上面的一个表达方式。好，那接下来密集的训练让他向内对准焦点，一个外在环境逼他向内找寻答案，以及一个很强的宗教背景在其内最初的成长得以发生，那就够了。好，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哈，像刚刚那位同学问的，我为什么要为自己写下这个生命蓝图？大家知道真的一个生命蓝图写得蛮差的，很辛苦的，有没有？他54岁就类风湿关节炎痛苦死在医院里面啊，手脚都蜷曲不能动，你看他的蓝图有没有写得很差。好，他出生的时候你看还住过孤儿院，然后在天主教里面还曾经受过神父的欺负啊，要对他有不理有那个性侵的这个经验。好，然后呢他妈妈又是不把女人当成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妈妈认为女人终究是男人的玩物，而他爸爸很早就离开他。各位，他的蓝图有没有写得很差？有没有比我们都还差的太多了，对不对？写的都比我们还差。可是为什么要写这样的蓝图？为什么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这种生命的基本条件？因为他才能够不断的向内再去探寻答案，外在环境太糟了，没有办法解决他的痛苦，所以他不断的要向内去探索。大家了解了吗？当然鲁伯也带着他的先天的能力，他本来就是在内在里面的训练很久了，可是他这一世呢，他更是倾其全力来发展他的一个内在的神秘天性跟他的感官，而且他早就注定要来传递赛斯的资料，赛斯的资料。好，鲁伯其实啊，他有很多的这种神秘的经验，可是在他早年他是非常排斥自己有这个经验的，他甚至不敢告诉别人，因为他认为这个是不能够上台面的。所以他为什么拼命写小说、写诗？因为他这个是在台面上能够被别人认同的能力，可是通灵经验是不行的，通灵经验是不行的。后来赛斯有教他如何在通灵者跟写书之间找到桥梁信念。桥梁信念，各位，这就是大家可能会碰到很多矛盾的想法，可是这个矛盾怎么中间找到一个连接的方式啊，找到一个既顾虑到他也顾虑到这个部分的一种桥梁信念。好，在我这个改变信念的课程里面就会提到。好，所以呢像鲁伯，我们透过他的这一生，你看他有没有很辛苦？很辛苦啊。约瑟也是啊，约瑟是一个无聊至极的人呢。鲁伯做这个通灵有大半的因素是为了约瑟而做的。他像他通到那个像这个保罗塞上的世界观，有没有？也是为了约瑟去做的，因为约瑟是画家嘛。那假如你看早期课，鲁伯曾经有一世他也当过画家，他那个时候是约瑟的儿子，他是个男性的角色，可是他也是个画家，喜欢画画的人。所以鲁伯这一世其实也是很喜欢画画，很喜欢画画。所以各位，你在这一世里面你会只喜欢一样东西吗？或是一个特长吗？不见得吗？只是不专精而已嘛，有没有发现？哎，只要当你什么专精的、什么喜好的那个事、兴趣都没有的话，哈，你就要留意了。你会像这个约瑟一样，太无聊了，太孤僻了，这样是不好的。赛斯说这样子不行，你还是要多少发展一些你的其他的可能性。所以人呢、一定要有一些自己喜欢的兴趣。我们今天讲到第10个问题，哈。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问？而且我有说我们在讨论这一章，大家可以把你对赛斯上面不明白的一些问题也可以列下来。好，因为他的这一章都在讨论问题跟答复嘛，那我们也可以开始把你觉得不明白的地方，好，尤其是赛斯的资料这么多，不明白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列下来来讨论。好，来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列下来来讨论。好，来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列下来来讨论。好，来的地方。